今天要讲到的主题是当代假师傅所不知道的三个基要真理。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看透我的心，你们会发现我内心深处有三个愿望。第一，我要明白福音。第二，我要因着福音得救。第三，我要传福音。我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明白福音。我不想要被骗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，有人另传一个耶稣，另传一个圣灵，另传一个福音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。我想不出一个比这个更可怜的事情。做一个传另一个福音的牧师，或传另一个福音的教会，这是神对人类最大的审判。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就应当被咒诅。被咒诅指的是什么？你们明白吗？就是下地狱。使徒保罗讲过最严厉的一句话。所以我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明白福音。福音只有一个，没错，被扭曲的福音一大堆，但是能救人的只有一个。这能救人的福音有四个特色。它是神的福音，它出于神白白的恩典，它关于神的儿子，他为了神的荣耀。这就是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保罗说自己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出于神白白的恩典。福音不能掺杂任何人的行为，若掺杂人的行为已经不是福音了。若有稍微加一点点人的功德，已经不是福音了。福音是关于神白白的恩典。保罗说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。保罗还说，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。福音不是你要为耶稣做什么，而是耶稣已经为你做什么。你我不是福音，主耶稣才是福音。他是 Alpha， 他是 Omega， 他是初，他是终。你我什么都不是。 福音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不是人的荣耀，不是教会的荣耀，不是宗派的荣耀。神并不将他的荣耀归给人。哥林多前书说，神必使一切有血气的，一个也不能在他面前自夸。福音是为了神的荣耀，这就是福音。我要明白福音，我渴慕明白福音，我好像老雅各一样跟神摔跤，说你不让我明白福音，我不容你去，我非明白福音不可。可是我还要因着福音得救，这是我第二个愿望。我要因着福音得救，人得救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福音。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一个人若不明白福音，不能得救。我再说一次，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一个人若不明白福音，不能得救。这还能再清楚吗？我不管你多善良，多聪明，多虔诚，多有道德，多热心，若不明白神的福音，出于神白白的恩典，关于神的儿子，为了神的荣耀，绝对不能得救。所以一个人若不明白福音，不可能是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使徒保罗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人类最虔诚、最热心、最守律法的人，读经、祷告、禁食、十一奉献、守安息日，但是他不明白福音，也没有得救。但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要施恩呼召他。有一天神让他遇见基督，让他明白福音，他就得救了。我们是借着福音得救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哥林多前书还说，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难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你要得救吗？那你要信福音。可是如果你不明白福音，你怎么信呢？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求神光照你的心，向你启示他的福音。主耶稣的门徒必须传福音，我们不能以福音为耻，不能把福音轻描淡写，也不能另传一个福音，因为只有福音才是神的大能。只有明白福音、信福音、持守福音的人才能得救。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。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声称自己爱耶稣，但我想请问，你爱的是哪一个耶稣？我们可以热爱自己想象中的耶稣，自己所创造的耶稣，自己所梦见的耶稣，但是圣经所启示的能救人的耶稣基督只有一位，我一定要认识他，我一定要靠着他得救。我希望弟兄姐妹跟我一样迫切，我不愿意当那种人，讲道传福音，参加诗班教主日学，把手放在一堆圣经上发誓我爱耶稣然后下地狱的人。我一定要认识他。我第三个愿望是我要传福音。保罗说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他并没有说若不讲道，或若不上讲台，或若不服侍，他乃是说我若不传福音。如果我受到当代教会的影响而不传福音，我有祸了。如果因为惧怕而不传福音，有祸了。如果我因不敢冒犯人而不传福音，我有祸了。所以如果神愿意像我这样一个污秽的罪人启示他的福音，使我明白福音，使我信福音，那么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圣灵，我一定要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传。可是当代的教会大部分所传的不是福音，而是心理学、人本主义、灵恩派、成功神学、普世教会合一、新派等等。这些教会一些非常虔诚的人，甚至有读过神学院的人，他们奉献很多钱，参加很多事工，也做很多善事，可是他们凭着自己的行为想要在神面前称义。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信耶稣，在某种程度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可是他们像大树的扫罗一样，他们不明白福音。这些自以为基督徒的人常常因为表面上很热心，所以称为传道人甚至是牧师。这对教会的破坏性很大，这就是神对教会的审判。因此保罗警告我们说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说悖谬的话，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为了福音的真理， 我们连片刻也不容让这种人。一点点的面笑能使全团发起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只有福音才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我们不容忍假师父修改福音的内容，我们不要在我们传的福音掺杂任何的属灵的毒奶粉，我们要竭力为福音而争辩。我们务要传福音。好，我已经把这三个愿望与弟兄姐妹分享完了，现在我要尽我所能的把福音解释给你们。我要借着三个基要真理把福音传给你们。这三个基要真理是传讲假福音的教会里面绝对听不到的，因此我称他们为当代假师父所不知道的三个基要真理。今天我要把当代假师父所不知道的三个基要真理与大家分享。如果我们不熟悉这三点，在某种程度理解他们，那么我们还不明白福音，也还没得救。如果今天你是这种人，我的祷告是求神现在开启你的心里的眼睛，让你慢慢的明白福音，也让你得救。但是如果你还不明白福音，千万不要安慰自己说我应该已经得救了，因为我做过祷告，或因为我受过洗，或因为我曾经经历神迹。如果你不明白基督是谁，基督做什么，怎么可能信基督呢？如果不明白基督的救赎，怎能得救呢？不明白基督的赎罪，怎能得救呢？如果相信神出 90%， 我要出 10% 或 1%， 怎能得救呢？如果靠行为称义，怎能得救呢？好，当代假师父所不知道的三个基要真理。第一，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？第二，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？第三，圣灵居住一个罪人的内心时会发生什么？让我们来看这三个不为人知的基要真理。第一，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？伊甸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或许你们在想，这太简单了吧，老生常谈，就是人类堕落了。 请问人类的堕落有多么严重？有上过主日学的小孩都知道人类堕落了。问题不是人类有没有堕落，而是人类的堕落有多么严重，它堕落到什么程度。司布正牧师说，如果你不知道人类在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，那你就不明白福音。如果你对人类堕落后的状况理解错误，那么你对整本圣经理解全错了。司布正牧师的话，为什么呢？我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看地图，你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？你首先要知道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不然你看地图没有用。或者如果一位医生要治疗一个病人，他要先明白什么呢？他要先明白这个人患的是什么病才能治疗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如果我要得救，我要先明白人类堕落后的状况如何，人类现在的位置在哪里。起初神创造人类，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造男造女。亚当被造的时候全然圣洁公义，与神有完全亲密的交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全地球所有的牲畜、飞鸟和走兽都是亚当命名的，因此称亚当为分类学之父一点也不为过。亚当是个天才，再加上亚当是神所设立的王，你们知道吗？神设立亚当做他圣洁的国度伊甸园的王，神对他说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你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神设立亚当作王，要透过亚当让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。可是亚当仍然要顺服神。怎么知道亚当要顺服于神呢？因为神在伊甸园放了一棵树，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，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那棵树代表亚当对神的顺服，只要亚当愿意顺服于神，他就不吃那棵树上的果子。 遗憾的是亚当不愿意顺服于神。为什么亚当一无所缺？他是全世界的王，全然圣洁公义，为什么他不愿意顺服于他的创造者？为什么在以赛亚书14章和以西结书28章神启示了魔鬼撒旦的堕落的由来？撒旦原本是一位天使长，和亚当一样是神所创造的。以西结书这样形容撒旦，说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，你藏在伊甸神的园中，你是那收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。撒旦是一位天使长，仅次于神自己，可是他跟亚当一样不愿意顺服于神。亚当的罪跟撒旦的罪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他们都不愿意神做他们的王。为什么？两个字，骄傲。骄傲是一切罪的来源。以赛亚书14章这样形容撒旦的堕落：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。明亮之星跟早晨之子是撒旦的名字。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，不是我的父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，而是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吧，你就能跟神一样。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他就说什么， 我要就是罪的本质。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罪不只是我们跟神偷了一颗苹果，也不只是我们在神背后偷偷的去看电影，或者是去不该去的地方，我们竟然试图推翻神的宝座。我们人类的问题是我们的意志是悖逆的，我们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不能服。当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把他钉于十字架。我们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人类的态度就是这样，我要或我不要，我不要顺服权柄，我不要顺服神或任何人的规则，我就是神。这就是罪的本质。可是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神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？死。请问，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神的意思真的这么严肃吗？亚当吃善恶果树的果子，他真的死了吗？答案是他的确死了，因为在希伯来文，死这个字不是单单指肉体的死，而是指灵魂的死。亚当吃的那时刻，神就跟他断绝了关系，神把他从伊甸园赶出去，他失去了生命的来源。亚当犯了罪的那一刻，他就死了。没错，他的肉体没有马上死，他还活了900多年。可是他的肉体处在败坏的辖制下，他的理性、情感和意志也没有死，可是都被罪恶所捆绑，使他再也做不出任何的善。就算是他最好的工作，也是根本上有过错的，因为不是出于爱神或服从神而做的。他失去了神给他的圣洁和公义，他失去了他跟神那美好的关系，他失去了神的生命。这就是堕落后的败坏、绝望的境况。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。保罗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他是单单指肉体的死而已吗？当然不是。你可以去参考解经书，在保罗的思想里，肉体的死和属灵的死是息息相关的。 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和当代21世纪的人的思想截然不同。我们当代的人都不知道何为生命，这世界有各种生命，植物有生命，动物有生命，人类有生命，可是圣经里讲的生命不是这种物质肉体上的生命而已，圣经上的生命是指属灵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与神连结，与神同行。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就是这种属灵的生命，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领到众人，死领到众人。什么样的死？肉体的死吗？不只是肉体的死，是属灵的死。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？人的堕落有多严重？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如何形容人堕落后的境况。创世纪第六章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以赛亚书，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竟是伤口青肿与心达的伤痕，都没有收果，没有餐果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诗篇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耶利米书，人心比万物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罗马书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我也知道在我肉体里头，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以弗所书，无知心里刚硬，良心丧尽，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我们明白吗？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我们死了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在当代教会，敢讲这种话的牧者不多，我们喜欢听好的，不喜欢听坏的，我们宁愿相信人的内心深处有一块是善良的，是可爱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人的邪恶我们经不起，人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？要看你的标准是什么吧。 如果你的标准是世界的文化，或许有些人敢说自己是善良的。但如果我们的标准是神圣洁的律法呢？人人都可以选择过道德的生活，问题是神不是按着我们的社会标准来审判我们，神乃是按着他公义的律法的标准审判我们。因此谁敢说自己是善良的？我们只能和以赛亚一样说，祸在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人真的有自由意志吗？答案是有。我们不像动物，我们不是 DNA 和环境所控制的机器，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创造，我们的确有自由意志，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但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所想做的事情对神来说都是邪恶的。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选择行神所喜悦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意志被罪所捆绑。罗马书三章说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的自由意志被罪所捆绑，使我们无法行善。就连我们所谓的善，只不过是比较华丽的罪而已。以赛亚书64章说，我们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。请注意，他说的是我们所有的义，不是所有的恶，而是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们不得不犯罪，但我们的败坏不只是我们做坏事，而是我们的本性与神为仇。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过着圣洁的生活，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为神的荣耀而活。就连我们的善，我们的道德是污秽的，是有罪的。我们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话语对我们的评价吗？诗篇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恶人一出母腹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亚当犯了罪以后，就开始责怪他的妻子。 你可以想象吗？神从亚当的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完美的妻子，一个完美的女人，亚当却开始恨自己的骨肉。不但如此，他开始责怪那创造他的神，他说，你所赐给我的那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不承认自己的罪，怪别人，怪神，听起来很熟悉吗？我们都是他的后裔，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跟他一样，我们行我们的父所行的事，我们跟亚当一同跌入死亡的状态。弟兄姐妹，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这是圣灵所启示的真理，这是神的话语。我们愿不愿意接受？还是我们要像亚当一样，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衣服，遮盖自己的罪？所以当代贾师傅所不知道的三个基要真理，第一，他们不知道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。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？人的堕落有多严重？除非圣灵光照你的心，使你明白你的败坏是全然的，我们跌入死亡的状态，我们是无知、无力、无助的，我们行不出任何的善，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明白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。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当代贾师傅说不知道第二个基要真理，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。犹大书六节说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创造人之前，神先创造了天使。撒旦原本也是一位天使，他带领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背叛神，这些天使就堕落了。这样看来，宇宙万物的历史有两次堕落。第一个堕落是天使的堕落，第二个堕落是人的堕落。这两个堕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有。当亚当犯了罪，他所有的后裔，包含你我，在他里面 跟他一同犯了罪。因为神设立亚当为人类的元首，撒旦并不是天使的元首，神没有为天使设立任何的元首。天使堕落是因为他们各犯了自己的罪。犹大书告诉我们，这些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所以这些堕落的天使，自从他们犯了罪一直到现在，那可能是好几百万年前，这些天使一直都带着这些锁链，他们注定灭亡。主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他们绝望的情况不能改变，他们没有盼望，没有福音，没有救赎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基督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神连一个天使也没有拯救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但亚当堕落的时候，神居然没有把他永远拘留在黑暗里。他堕落的时候，神反而亲自向他宣告了福音。创世纪第三章，神对女人，神说，女人的后裔必伤撒旦的头。这意思是什么？女人的后裔必有一位救赎主，挽回罪所造成的破坏。神就用动物的皮做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神亲自杀了一只无辜的动物，流了这可怜的动物的血，为要遮盖亚当跟夏娃的耻辱。神似乎向亚当暗示说，有一天我要差遣我的羔羊，我的羔羊的血要遮盖你的罪。亚当夏娃只能在旁边观看神的作为。我想他们突然有了一线希望，亚当看了神为他所做的，听了神的应许，就相信了。因此他欢欢喜喜的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神慢慢的向亚当的后代子孙启示了他的福音。神教导他的百姓要盖祭坛，要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。这些礼仪都预表着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赎罪。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神开始启示他的救恩计划，神从所有的人类中拣选了属于自己的百姓，神并没有拣选所有的人。我们在该隐和亚伯的身上看到这一点，但是神必定拯救他的百姓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创世纪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摩西也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大卫王也在耶和华面前蒙恩。神是圣洁，人是邪恶的。圣洁的神如何拯救邪恶的人呢？圣洁的神如何拯救邪恶的人？这是人生最重大的问题。如果你回答得出这个问题，你就明白了基督教，而且你明白福音。圣洁的神怎么拯救邪恶的人？约伯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，他说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明明犯了罪的人怎能判无罪呢？在约伯记25章，约伯的朋友比勒达也问同样的问题，他说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，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，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，星宿也不清洁，何况如虫的人，如蛆的世人呢？我们到底明不明白神拯救一个罪人有多难？为了拯救罪人，天和地必废去，有心智的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万物要烧尽了，何等的难！天堂和地狱被罪污染，撒旦的堕落使天堂受污染，亚当的堕落使宇宙被污染。因此为了拯救罪人，神必须造新天新地。圣洁的神如何拯救邪恶的人？何等的难！不是举个手做个决志祷告就可以，神要求的是圣洁，因为神的眼目清洁，不看邪恶，他连看都不看，还要谈拯救呢？如果我们要得救，神的公义、神的律法要被满足，我们的罪债，我那不可限量的罪债要全额偿还。一个不可限量的债要怎样偿还呢？行很多善事吗？过着很有道德很敬虔的生活吗？就算我们做得到还是不够， 因为我们有限的能力偿还不了我们在神面前庞大无限的罪债。一个罪人怎样被拯救呢？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，住在这个世界，变成第二个亚当。弟兄姐妹知道吗？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。如果知道要感谢神，第二个亚当。我们翻回去罗马书第五章，看十二节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。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请问亚当代表谁？众人，他是所有的人类，黑人、白人、华人、男人、女人的代表。起初神创造了多少人？多少？只有一个亚当。那你我从哪里来呢？我们通通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是他的骨肉，有他的 DNA， 他是我们的元首，我们的代表。因他的过犯，我们众人都被定罪，我们都遗传到他的罪和他败坏的本性。但耶稣基督真正和永恒的神的圣子，凭着圣灵的工作，自己从童贞女玛利亚的身体和血肉取得我们的人性，为了成为第二个人的代表，在各方面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罪。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他犯了罪，我也犯了罪。他堕落了，我也堕落了。他灭亡了，我也灭亡了。如此说来，因基督的义行，我也称义得生命。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耶稣基督是人类的代表，所以对神来说，人只有两种，在亚当里的和在耶稣基督里的。在亚当里的必定灭亡，在耶稣基督里的必定得永生。 你也许会说这不公平，亚当犯了罪，我还没出生，干我什么事？你知道保罗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说：“愚昧的人啊，竟敢向神训话。”保罗的话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我们觉得神不公平，那实在是太愚昧了。难道没有想过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你也还没出生？如果你真的觉得亚当的罪不干你的事，那耶稣基督的救赎也不干你的事，你注定灭亡。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亚当里的罪归给我们，那我们怎能接受基督的义归给我们呢？我们如此有限，怎能自以为比神聪明？看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请问这一节提众人提了几次？我们再看一次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。这里的众人指的是谁呢？就是所有在亚当里的人，就是全人类。因一次的过犯，全人类被定罪。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请问，这里第二个众人也是指全人类吗？不可能，因为我们知道人类不会全部得救，不然就不会有地狱。这里的众人是指所有在基督里的人。那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指的是谁呢？并不是全人类都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的人，就是凡信基督的人，就是凡神所拣选的人，也就是凡圣灵所呼召的人。在基督里的人指的是谁呢？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在基督里的人指的是谁呢？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错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伊甸园里，全人类堕落了，人类从此全然败坏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竟是伤口青肿与心达的伤痕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神神圣的眼睛查不出任何的善。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，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这污秽的世界，到这个粪坑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取了那住在粪坑里的丑的肉身，圣洁无罪的耶稣基督活在这个粪坑整整30年，他却没有被污染，他不知道罪，并且他为了自己的百姓，神的选民，活出一个全然公义、完全符合神的律法的生命。我们该做的一切，他替我们做到了。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假如今天你还不是个基督徒，你现在就该注意，因为我正要解释基督教的核心。在十字架上，神把每一个被拣选的人白白的称义，判他们无罪。在十字架上，神把每一个被拣选的人的罪全部100%归给耶稣基督。在十字架上，神把他的选民本来该受的愤怒和审判倾倒在他儿子身上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神把他的选民的罪全部洗净了。同时，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白白的归给他的选民。在十字架上，神把他选民永远的、完全的、彻底的称义了。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从罪里救出来了。希伯来书10章说，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基督徒称义、重生、成圣、得救，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。那跟人类的功劳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神的律法要求的一切，基督为我们做到了。耶稣基督完全完成他在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，他大声宣告说， 成了。为了证明这话是真的，他就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坐在神的右边，成了。因此，我们只要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福音，我们就不需要加上任何的好行为。这就是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我要顺便提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行为跟信心之间的关系。行为不能拯救人，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人，但是没有行为的人没有得救。同样的，祷告不能拯救人，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人，但是没有祷告的人不能得救。饶恕人、爱人不能拯救我们，但是没有爱人的人没有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行为是得救必然结果，得救是因，行为是果，因此得救的人一定会有好行为。所以雅各书警告我们说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我们不要本末倒置，化因为果。行为是果，信心是因。行为不能拯救我们，基督才能拯救我们。但是基督所拯救的人一定结出好行为，作为他们救恩的标记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当代假师傅所不知道第三个基要真理。当代假师傅所不知道第三个基要真理，他们不知道圣灵居住一个罪人的内心时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圣灵居住一个罪人的内心时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保罗说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有施恩照我的神，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。神拣选了保罗，把保罗分别出来，呼召保罗，亲自遇见保罗，保罗理所当然的听见神的声音，回应神的恩典。神呼召的时候，他的百姓一定回应。亚伯拉罕，主，我在这里。撒母耳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彼得和安德烈，来跟从我。马太，你跟我来。神呼召的时候，他的百姓一定回应。诗篇第110篇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义，甘心牺牲自己。神借着传道人的口呼召他们，借着福音的呼召呼召他们，借着圣灵呼召他们。神用爱和恩典吸引他们，拖着他们。圣灵 居住你内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首先，你会意识到自己的全然败坏，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无助，圣灵会让你明白你无法救自己。如果你要得救的话，那一定要神拯救你，而不是你拯救自己。圣灵会塞住你的口，让你明白你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圣灵会让你明白，在神面前你并没有什么权利，神有所有的权利，他有权利拯救，也有权利审判。如果神救你，那会彰显他的恩典；如果他让你下地狱，那会彰显他的公义。圣灵会让你明白，如果神救你，那并不是因为他欠你，而是纯粹因着他白白的恩典。圣灵会让你忧愁，神要求圣洁，你做不到；神要求公义，你做不到；神要求信心，但是信心是神的恩赐，他有权利赐给你，也有权利保留。神要求悔改，但悔改也是神的恩赐，凭着自己的力量悔改是注定失败的。圣灵会使你一无所有，尽管你是个大人物，他会使你发现你什么都不是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诗篇34篇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圣灵会使你成为一个灵性痛悔的人，但感谢神，在妥当的时候，圣灵也会安慰你，他仿佛把你扛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把你扛到那古老的十字架前，他会让你伏在主耶稣的脚前，再也不想离开。圣灵怎么安慰我们呢？就是透过福音安慰我们。从前福音对我没什么价值，但是透过圣灵的工作，我逐渐明白福音是那无价之宝。为了拥有它，我就是变卖我所有的也情愿。圣灵居住你内心的时候，你会变得很容易赦免人，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。你会怜悯别人，因为你蒙了神的怜悯。我将要结束。有一次，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和他一起去吃饭。耶稣去了他的家，当地有一个女人，她是个罪人。当他得知耶稣在那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拿着一瓶香膏站在耶稣的身后，在耶稣的脚边哭泣着，用他的泪水打湿了耶稣的脚， 用他的头发去擦他的脚，并闻他的脚，还把香膏抹在他的脚上。那个请客的法利赛人看见这情况，不禁的在想，如果耶稣这位先知知道碰他的是哪一类的人，他应该知道他是个罪人。耶稣就说，西门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那个人名字叫西门。西门回答说，老师请讲。耶稣说，从前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的债，其中一个人欠了50两银子，另一个人欠了5两银子。因为这两个人都无力偿还，债主就慷慨地把他们两个人的债都取消了。这样你说这两个人中哪一个最爱债主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获得宽恕多的人。耶稣说，你判断的对。然后他又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个妇女吗？她进了我的家，你并没有给我水洗脚，可是这个女人用她的泪水洗了我的脚，她用泪水洗了主耶稣的脚。你要蒙怜悯吗？那你必须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。当圣灵居住你内心的时候，他会把你带到主耶稣的脚前，并且你会乐意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。你绝对不会夸口，因为你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你看见圣灵的大能，它可以使一个骄傲、自满、自我形象良好的人谦卑地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，像个小孩一样完全地依靠他。神拯救你之前，他会先改变你，使你甘心乐意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。请问你愿意吗？圣灵是否正在你心里做工，让你明白你的全然败坏、你的罪、你的无助？你愿不愿意空手来到主的十字架前求怜悯？还是你自我感觉良好，仍然坚持靠自己？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唯有圣灵能使一个罪人悔改。但是我有义务要警告你，如果你今天不愿意来到主耶稣的脚前，那在审判的时候，神会强迫你承认主耶稣的主权。他对你生命有绝对的主权，但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只能承担神的愤怒。如果你要怜悯，现在就要来。哦，我宁愿现在就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，我要加入那群被宽恕的罪人。 我不要宗教，我不要积功德，我不要靠自己，我要的是神的怜悯，我需要他白白的恩典。我希望你跟我一样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得救唯一的途径，因为神要死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自夸。我结束之前，我顺便还要提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当圣灵居住一个罪人内心的时候，神会赐给这个罪人一个新的本性，可是他旧的本性仍然存在。这一点非常震撼人，但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希望可以让你们明白。因此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两个本性，一个属肉体的本性，一个属灵的本性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教导的。因此，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场战争，属灵的本性跟属肉体的本性相争。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定经历许多的冲突、挫折、痛苦，但许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很忧愁、很着急。他会问自己说，如果我真的得救，我还会犯那么多罪吗？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们，你会犯这些罪，你会有这些忧愁的念头，这已经是你已经得救的证据。如果你没有得救，你根本不会担心你的罪，你的罪对你来说是不重要的，或者是理所当然的。重生的人跟没有重生的人只有一个差别，神的恩典。假如，我说假如，神可以收回他的救恩，他的恩典，收回他的圣灵，我们重生的人会发现，我们仍然跟非重生的人还是一模一样。一个重生的人重生以后，他的头脑还是一样，他的手跟脚还是一样，他的眼睛跟耳朵还是一样，他的嘴巴跟舌头还是一样，就连他的旧的本性还是一样。唯一的差别是他有一个新的本性，他有一个新的战争，这个战争会使一些人沮丧，会使一些人忧郁，甚至绝望，怀疑自己的救恩。为什么我还会有那么多罪恶的念头？我是神的儿子，但是这些邪恶的话怎么从我的嘴巴讲得出来呢？你不要遗忘，你遗传到你的老爸亚当全然败坏的本性。虽然你重生了，但是这个本性仍然与你同在，而且只要你还活在这虚实的身体，你会一直带着它走，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到这一点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这是一个屈死的身体，是注定灭亡的。神不会跟这屈死的身体有任何的关系，他绝对不会让这身体上天堂，他会给我一个新的身体，一个荣耀的身体。神所想要的不是这屈死的身体，而是那荣耀的身体。我们一同低头，我们做结束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在基督里的生命感谢你。我们完全不靠肉体，我们愿意别无所夸，单夸救主十架。神，我们的主，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你的福音。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帮助我们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说，基督是我的盼望，我生命和我的公义，他为我的罪死，神愿意把他启示给我，我依靠他，无论如何我跟随他，唯有他能满足我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